天父，我们在主日的清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要真的是感谢你赐我们新的一天。今天虽然调整时间也下很大的雨，但是感谢弟兄姐妹们来一起，我们来查考你的话。主要真的是求你的灵今天来启示我们，你也让我们的心能够柔软，能够明白你所要借着传道书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更求主你保守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平平安的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传道书快讲完了，还有加上今天还有三次，所以这个阶段已经是到最后的所罗门的一些劝告，已经快到他结论的部分。他到12章、11章，其实从11章后半就已经开始慢慢带出他的结论。那我们今天继续去看传道书的我们上次是到第9章的12节，对不对？我们今天再看第9章的13节到第10章的20节。基本上这一段呢是在又在讲智慧和愚昧的关系，而且他讲智慧要胜过愚昧。这几天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个新闻，跟智慧有关，人工智能一个飞跃，对不对？这个围棋以前对机器来讲是一个不可能战胜人的一个游戏，但是这几天这个谷歌的这个 AlphaGo 已经赢了人3盘，对，不过昨天晚上扳回1盘，对，但是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震惊，因为人类觉得机器在下棋方面不可能在围棋这个领域有突破，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谷歌这个团队呢，用了一些新的方法去做它的这个coding 啊，它整个的算法各方面做了一些很有更新的突破，所以变成了这个机器呢好像有一些人工的智能，好像跟智慧有关系，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机器所有的这些智慧是不是就超过了人？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是网上，还有一个这个微信圈里面，大家都在讲哇，这个机器竟然超过了人，这个机器的智慧有超过人吗？机器人做的，但是为什么人开始下不过它？因为在人类的这个所谓的 board game 来讲的话，围棋是最高境界，因为这个围棋的这个就是这个 possibility， 你每一步下去它是19×19嘛，每一步下去
19×19次方，
这很，而且它不止这个，围棋里边还有打劫，就是这个子死了以后还可以活，各种各样的变化，所以它这个指数是级数的，对不对？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像以前那个深蓝赢卡斯帕罗夫的时候，那是国际象棋，那深蓝的算法是它就是算所有的步，因为这个国际象棋的格子很少嘛，对不对？它是把所有的 possibility 全都算出来去挑一个最好的，但是围棋呢用这种方法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这个 AlphaGo 呢是一种完全新的一种思路，但是他的智慧是不是超过了人的智慧？其实就刚才像邱阿姨讲的，其实他那个所谓的思路也是人给他的。像昨天晚上的那个 game， 你就发现，哎，其实他有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短路，那个走的那个棋根本就是刚学围棋的人都大概不会走那几步的，他就可以去走出去。所以他所有的思路其实也是人给他的啊。所以并不是说这个机器的智慧就超过了人的智慧。而且就即便是他在某一个领域的超越，他也不能代表他是全方位啊超越。所以我们看到智慧是一个从古至今人类最喜欢讨论的一个话题，所罗门在这边就再次谈到了智慧，他说智慧会胜过愚昧。我们看第9章的13节到第10章的第4节，这是 一段，讲到智慧有多么多么的重要，但是智慧呢又很有限，好像听起来有一点不知道所罗门的重点在哪。我们看啊，他到底要讲什么啊？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贫困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死苍蝇使坐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好，我们看所罗门在讲这一段智慧的重要的性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一段十三节到十七节就讲重要性，但是十八节以后呢，到第一节他就讲到其实智慧又很有限。那他第二节到第四节为这一小段做的总结呢，他还是劝告人还是要追求智慧，所以智慧一直是所罗门潜心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看到他在这边好像举了一个例子，好像讲了一个故事一样，而且这个呢从所罗门的角度来讲的话，这可能是当时是一件确实发生过的事情啊。他说有一个小城他先讲到智慧是广大，对不对？那底下讲的这个故事呢就跟这个智慧的广大好像看有一点点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他说这个小城人又稀少，所以是一个弹丸之地，可是呢却引来了什么大君王来攻击。所以这个小城如果按我们人的正常的想法，这小城能不能守得住呢？守不住的，对不对？很难的。可是呢这个城中呢却有一个很穷的智慧人，他怎么把这个城救了呢？是用他的智慧救这个城。可是这个城中没有人去纪念他，这让我们想到这个士师记第九章，我们一起看一下士师记的第九章，翻到士师记啊，第九章的50到55这一段，他就讲到了这个士师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是谁的儿子？第九章，士师记第九章。亚比米勒是士师基甸的儿子。基甸是一个好的士师还是一个不好的士师？好的哈，是很有名的。基甸有很多的故事哈，很多牧师讲道也用基甸的故事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亚比米勒，他不像他的父亲基甸，他做了一件很坏的事，他得了这个权柄以后，他把他的70个弟兄全都杀了，记不记得？他杀了他的70个弟兄。那50节这一段呢，就讲到他去攻打一个地方，叫提贝斯，看到没有？第50节，亚比米勒到了这个提贝斯，就攻那个城。那城中的人呢就去坚守，对不对？就逃到这个 这个楼里边关上门，那亚庇米勒呢就去攻打。那亚庇米勒攻打的时候，亚庇米勒是当时是整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统帅啊，所以带了很多人去打，所以让我们就想到这边好像讲的一个大君王来攻打一个小城。那亚庇米勒呢并没有赢这一仗，但发生了一件什么事？53节，一个妇人从上面扔了一个石头扔到他的头上，结果亚庇米勒后来死了。那这个妇人用这种方法救了这个城，让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所罗门在讲这件事的时候，其实他是借着当时的一些事情来讲的，但是确实是这种事情在世界上是发生的啊。小城人少来抵抗大君王，其实从人的角度看这个城是没有机会的，可是我们却看到城里的人用智慧啊来救了这个城。他用他的智慧救了全城的时候，人有没有去报答纪念他？没有，对不对？其实这个并不是只有那个时候啊才有的一件事情。就所谓讲到这个无人纪念，16节这个也讲到，对不对？那贫穷人智慧被人怎么样藐视，可是当他在去救那个城的时候，那些人并没有藐视他，对不对？可是当他救了城之后却被藐视，这像不像我们在传道书第二章查的第二章15节到16节，对不对？他也是讲到智慧和愚昧的关系啊。所罗门他说，愚昧人所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他在比较这个智慧和愚昧。但他说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看到吗？因为日后都被忘记。所以所罗门这个是他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同样的事情其实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春秋战国的时候，五霸之一有一个叫晋文公，大家知不知道？晋文公他在当晋国的国王之前，他叫重耳，他是公子。那他们晋国内乱的时候，他就带着一批人就跑到其他国家去避难，但是他在路上的时候没有饭吃，那他的随从就挖了很多的野菜，可是他是公子，他是吃不惯野菜的。那他有一个大臣叫介之推，介之推就从他的腿上割下一块肉，记不记得？割下一块肉煮了这个汤给他吃，结果他吃了以后他说，哎，今天的这个饭很好吃，说你们是抓的是什么？完了介之推就跟他讲说，我给你做的是麻雀汤。哎，他说麻雀汤很好喝，可是第二天他们上路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介之推是一瘸一拐的，他就问他你怎么回事。那最后他就告诉他说，哦，说因为你吃不了野菜，所以我只好切块肉给你吃，对不对？那好，后来公子重耳回到晋国去了，他就登上王位，他变成了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他上台之后，他就悬赏重臣，所有跟着他出逃的人都被封官，可是他唯独忘记了介之推，他忘了他割了腿上的肉给他吃，救了他一命。后来这个介之推就心里边就有点不平，他就带着他的老母就归隐山林，他到一个山上去隐居。那后来晋文公找不到他，就想起这件事，就说，哦，那我还是一定要把他请回来，我要悬赏他。结果去了以后，介之推就是不下山，他说我想他心寒了， 我对不对？你悬赏所有人的时候，你就忘了其实是救你一命的人。那晋文公为了要让他出来，做了一件什么事？放火烧山。那他的一开始的想法是说，烧三面，留一面，他可以出来。我烧三面，他一定出来的嘛。结果有奸臣就是不喜欢介之推，怕他出来抢功。结果一烧就是烧了四面，结果介之推跟他老母都死在山上。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中国的据说清明节的来由之一，就是或者还有一个什么节，就是不能点火啊。这个中国传统上有一个节，对，寒食节。寒食节的来由就是这件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你做了很多很多的出人意料的事情，无论你是救一个城还是救一个君王，但是很多时候最后的结果是无人纪念。这个从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好像经常发生，所以这个现象就引起了所罗门的一些思索啊。所以他强调说，其实呢，智慧是胜过勇力的啊。十六节，智慧胜过勇力，可惜这些智慧的话没有人听从。那十七节、十八节又讲到什么呢？好像做了一个比较，对不对？一个是宁可在安静之处听智慧人的言语，那相对的呢，就是不听掌管智慧人的喊声，愚昧人的喊声。所以人能够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都知道马大和玛利亚的事情，对不对？经常我们讲说，玛利亚是可以安静在主前听主话语的那个人，就是因为他寻求的就是那个智慧的言语，他知道什么是上好的福分啊。所以安静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边所罗门讲到的，我想他不止在讲说是一个安静的环境你可以来听智慧的言语，他更多的可能是去强调人自己要有一颗安静的心，心里边要有平静安静，这个时候那智慧的言语你才可以听进去。不然的话，你总是听一些嘈杂的声音，那些对你来讲没有什么益处。十八节讲到什么，跟十六节是不是很像？智慧是胜过什么的？打仗的兵器，也就是说智慧是胜过勇力的。他讲一个罪人能败坏很多的善事。以色列人在刚刚进迦南的时候去攻打一座城，是很坚固的一座城，耶利哥城。那个城从人的角度来讲，他们能不能很容易的去攻破？很难的，对不对？但是神行神迹让他们把它打下来。那接下来这一仗打胜之后，这么大的一个城打下来，后面打了一个什么城？打了一个小小的爱城。爱城他们打下来没有？第一仗没有。为什么？有一个人做了败坏的事，记不记得？亚干败坏了许多善事，他拿了什么？当灭之物。所以亚干他一个人的行为连累了以色列人在爱城的整个的战争的结果，打了败仗。所以一个小小的罪恶是有那种破坏力，可以破坏整个的大局的。 好，那接下来第十章的第一节跟这个是相对应的啊，是有关系的，又做了另外一个比喻，讲到什么死苍蝇能够使膏油发出臭气。他们过去做膏油的时候是用一个很大的缸或者容器在那边做膏油，一个死苍蝇掉进去本来是很香的膏油，你还会不会再用那个膏油？不会了，对不对？就可以使它发出臭气。中国人也讲一颗老鼠屎会 坏一锅粥，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概念大家都有的，一点点的败坏会破坏你很多的智慧和尊荣，这个是我们要特别特别小心的一个地方。好，有每个人有两页啊。对，另外这个讲义，如果大家你们要是没有这个 copy 的话，我都放在网上的，所以你们也可以去网上去拿。好，那这边让我们可以看到啊，所罗门在讲智慧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智慧可以救人，也可以救城，但是很可惜，智慧呢，往往是无人纪念，这个是一个很遗憾的地方。这个从所罗门的角度来讲，这个是智慧的一个有限啊，这就是不能控制其他人的想法。可是愚昧呢，确实能够产生出很多的败坏啊，这是他这一段的啊。这个总意。那接下来第二章他就讲做一个对比，他说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所以大家把你们的手都拿出来放在你们的心上，你的心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所以你们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这是你们说的啊，这不是我说的。那所罗门是说骂所有人吗？他自己也是人啊，他的心我想也不会在右边，对不对？他的心一定也在左边。那所罗门是在讲什么？为什么说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呢？这个是以色列人在讲左右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有次序的，是有轻重的。我们一起看创世纪四十八章，创世纪四十八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这边讲到以色列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对不对？约瑟想让他的爸爸给他的这个约瑟自己的两个儿子来祝福。那约瑟两个儿子是谁？马拿西和以法莲，对不对？谁是老大？马拿西。那以法莲呢是老二。所以以色列人要给祝福的时候，多的祝福给谁？给长子，对不对？是拿双份的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啊，约瑟就把他的两个儿子带来，跪在这个以色列的前面。那约瑟拉着他的两个儿子，看啊，以法莲在约瑟的右手，对着是。对着雅各的哪只手？对着雅各的左手，看见没有？啊，因为以法莲是次子，啊，所以他让雅各的往这边挪一下。 默默坐坐这边，坐这边，坐这边。那个椅子太凉了。那个。喂喂，没事没事。我们看这个创世纪四十八章啊，所以约瑟是把以法莲放在自己的右手，递到雅各的左手，马拿西放在他自己的左手里边，递到以色列这雅各的右手。也就是说，他想让雅各祝福的时候，右手是对着马拿西，左手对的是以法莲，啊，可是呢，雅各怎么做的祝福呢？十四节，以色列伸出右手来，这是更多祝福的啊，按在以法莲的头上，看到吗？十四节，但是以法莲是次子。他又剪搭过左手来放在马拿西的头上，是本来他是应该这样祝福，可是呢他却调过来，他用他的右手祝福以法莲，左手祝福马拿西。所以在以色列人的传统里边，左右是有轻重的，右是代表更重要的这个位置，左是比较啊次一级的，啊，这让我们可以看到诗篇十六篇第八节也讲到，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的哪边？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所以右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重要的，所以所罗门在这边讲，智慧人的心居右啊，愚昧人的心左，并不是说我们都是愚昧人，他是在讲智慧的人的心更重要啊。中国人也讲旁门左道，所以那不太好的是在左边啊，左右这是有分别的。那接下来第三节他讲什么？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好像很奇怪？一个愚昧人在走路，他就跟别人讲说什么？说他自己是愚昧人。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说自己是愚昧人。其实我们可以从这边去思想，其实所罗门让我们看到的愚昧人，其实他的无知就是他都不以自己的愚昧为耻，他在那边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这个不是说他谦虚，他说他是愚昧人，这边讲的是他无知，他不知廉耻啊，讲自己是愚昧人。他之所以有这种的反应，你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他为什么不认识自己的愚昧，或者不以自己的愚昧为耻呢？其实现代人很多人也不以自己的愚昧为耻，真的，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现代，特别是有名的名人，经常做一些很坏的示范，就是他不觉得那些是为耻。有一个歌手叫Justin Bieber， 但当然现在他有一些转变，但是他以前的时候，他刚刚十几岁出名的时候，他的新闻都是什么新闻？都是负面的新闻，吸毒，就是吃喝嫖赌，所有你可以想到的坏的事情他都做了。Justin
他还口口声声的
他
这个时候
可能有讲，他现在他是基督徒，因为他在我忘记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 有一个牧师跟他讲这个问题，那他真的有悔改觉知，所以他去年的整个的他的那个巡回演出，他都是在他那个主题好像就是在讲耶稣，所以他现在人是有很大的转变。可是他之前的那些最开始出道的那些年，他十几岁很这个 teenager 的时候就开始出名了，全世界的这些少男少女都疯狂的追随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做了可以说所有的坏事，他不以那个为耻的，他不以他做的愚昧事为耻。其实现在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特别是名人，特别是给这个世界好像能够带来影响的人，不以自己做的事为耻，所以这也是这个世界败坏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记号。这些人不以自本来应该是做典范的，可是他们却做了很多愚昧的事。这就是所罗门在这边讲的，好像这些愚昧人呢就是行路，而且他还跟别人讲他是愚昧人，他不在乎。那第四节又带来另外一个劝告，他说如果掌权者的心向你发怒，你不要离开你的本位。他说掌权的人向你发怒，这就让我特别联想到在公司里边，如果掌权的人对我发怒，也就是说我如果我老板对我发怒，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都在公司里做，我老子不干了是吗？这个可是所罗门说什么？不要离开你的本位。记不记得我们以前也讨论过，其实欺压的事情一直都有，而且在前面第八章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讲到你要顺？他劝他们要顺服掌权的，对不对？那在这里边他继续强调，如果掌权的向你发怒的时候，你自己所应该持有的一个态度，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箴言25:15讲到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什么骨头。这句话用中文的俗语来讲叫什么？以柔克刚。你想你的舌头能，舌头是软的，骨头是硬的，软的怎么能折硬的呢？以柔克刚。所罗门讲的这些所谓的这些超乎我们一般人所能够行出来的这些智慧，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你要真正的能够用神给的柔和谦卑来对待一些世人看着不公不义的事情。别人，你的老板向你发怒，你不要说老子不干了，今天就走。那因为那个是你的本位。如果你要离开，你确定是神让你离开，那是可以。但是这个他讲的是你听到了那个发怒，你马上就离开，就是你马上就做一个反应。那个是所罗门告诉我们，其实这样不一定是好的，他反而劝我们要柔和，因为柔和能免大过。所以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件事他说的容易，其实做起来难不难？很难的。我们人当别人对你发怒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那个心里边也会拱出一股什么怒气来，很容易的，人都是这样啊。但是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就是要真的让圣灵来带领我们，因为只有圣灵的工作才能够真的让你的心里边能够稳住，而不被别人的怒气挑起你自己的怒气。这不光是君王掌权的跟底下的仆人会有这种问题出现，其实夫妻之间也会有，对不对？ 对方说一句话你就听得不顺，你的怒气也就出来。那亲子之间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都会有这些问题。但是让我们可以看到，柔和能免大过。如果双方都能够用柔和的心来处理一些事情，就能够让我们免去陷入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些冲突。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边一段，同样是在讲智慧跟愚昧，但是所罗门就讲到，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啊。第五节到十五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力气力，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未行法术以先，蛇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他口中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凡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这让我们看到这个日光之下有很多的事情好像很奇奇怪怪发生的啊，好像不合常理的。那同样跟上面第九章的十三节也是同样一个开头，我见日光之下，这是传道书里边经常见的。一个他讲我见，对不对？就是他又去再去寻求观察总结的时候，他会说我见。那另外呢，这些呢都是一些日光之下会出现的事情。他说有一件祸患是出于掌权的错误，这个错误是掌权的出了一个什么错。第六节，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掌权人会犯错的啊。美国有一个总统，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最难的事呢，不是去做对的事情，那不是最难的。他说最难的是知道什么才是对的，最难的就是知道什么是对的，这个是需要真正的智慧。这些掌权的其实他们知道他们应该做对的事情，但是往往做出一些判断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是错的事情。我们看以斯帖第二章，以斯帖第二章二十一节，当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恨这个亚哈随鲁王，想要下手害他，所以有两个太监想要害他们的王。那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了以斯帖，对不对？以斯帖呢又告诉了王，结果王知道以后就把这两个人挂在木头上所以如果你看这件事的话，莫迪改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他救了王，因着他的敏锐 他发现这两个人，两个太监想要害王，他救了王。可是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章的第一节，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谁？他没有抬举莫迪改，他抬举的是哈曼。哈曼在这件事上没有功，莫迪改有功不被赏，哈曼无功却被高升。你看到这个故事，你会不会就对所罗门讲的第六节你就有一些感触？愚昧人坐在高位，对吗？这个坐在高位是掌权的做的错的事情，这是一个祸患啊！从所罗门的眼中去讲的话，这是一个祸患。结果第七节看到什么？好像臣和仆，主人和仆人的位置怎么样？倒过来，仆人骑马，王子在前面牵马。你见过这样的事儿吗？这就是所罗门讲的，哎，其实如果有人做错一个决定的话，就会造成了从人的角度看好像很相反的一个结果，变成臣仆好像颠倒过来，对吗？第八节叫什么？挖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垣的必被蛇所咬。我看到这一节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做的一个糗事。小的时候我们也做这种事情，我不知道这个男生有没有做过这种事。一起玩的时候就喜欢挖一个坑，那先把坑挖好，不是很深，不是为了让这人整个掉下去，只是让他走过的时候脚陷下去，所以挖一个很浅的坑，上面呢插几个树枝，再铺上一些叶子，那是我们做的事啊，铺上叶子，铺好叶子以后再垫上土，所以垫得好好的，完了就带着这个人过来故意在这边玩。那我知道那个地方是我挖的坑，我不会去的嘛，结果就让他在那边跑，噔，让他掉下去。可是我就记得有一次很清楚，我那个土啊填得太好了，结果我带我的朋友去来玩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挖那坑到底挖在什么地方。那没办法，我只能跟他在那边跑来跑去玩，结果掉下去的是谁？所以掉下去的是我。这就是这所罗门，我看他这几节的时候说，哎呀，这个我也干过这事儿，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他就说，哎，其实有些事情不是你能够意料的啊，整个他这一段其实都在讲出人意料的事情啊，你自己挖的坑你自己会掉进去。那么什么叫拆墙垣必为蛇所咬？以色列那边他们的墙的中间是空的，他不是说用砖头啊什么实心的，它中间可能是有缝隙的，所以有时候里边会藏着蛇啊。他说你在拆这个墙的时候，你就会不小心其实被里边藏的蛇会咬。这个一般人你觉得我就是把它拆了嘛，对不对？但是所罗门说，哎，其实就是告诉你有一些意外会发生的。同样第九节也是，凿石头的会被什么？这大家都有经验，对不对？你要去敲拿东西去想去敲碎一些石头，有的时候石头会溅起来，会伤到你。劈木头也一样，对不对？你劈柴的时候会有一些东西溅出来啊，所以让我们知道其实有些事情是超乎你的意料之外，他让我们要小心。所以呢，那应当怎么样做呢？第十节就讲说，你的铁器如果钝了，你要去磨，对吗？你磨了你就省力，你要得智慧的指教才能有益处。 所以他在讲到我们人要有预备，看到了吗？你有预备的时候，你就不容易做愚昧的事情。有预备是有智慧的。我记得我听个牧师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他们这个教会里边有一对年轻的夫妇，非常非常的尊敬就是很尊敬他们自己的长辈，很孝道，所以他们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呢，一定会去看他们的父母。那在美国，他们的父母离他们离的住的并不是很远，大概两三个小时的车程，所以他每次都会去在节假日的时候开车去看。结果有一次他们出门的时候，已经开了在高速公路上开了一段时间了，太太就跟他先生讲：“坏，我忘记一件事情，我出门的时候好像我的那个电熨斗忘了拔了，还在那儿放了。”那如果你电熨斗不拔，你知道会起火的，对不对？那先生呢，用我们刚才讲的，你这时候能有怒气吗？不，你不能有怒气的。先生做一件事，好，那我们就开车回去。结果到家呢，一看熨斗早就拔了，没事了。那这先生呢，好，也就算了，没有跟太太吵架啊。所以这个先生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虽然太太经常会让我们觉得有些事情好像很无厘头，但是这个先生是我们的榜样。后来又过了几个月，又一个节日，他们又同样开车去看父母，又是开出去已经快一个小时了。太太说：“老公，非常非常不好意思，我可能这一次真的忘记拔了。”那怎么办，先生？是回去还是骂？不回去。
先生事先已经检查过，知道他有吗？
先生呢？开车回去，同样检查，没事。又过了几个月，下一次节日来了，第三次开出去，果真又过了一段时间，太太说：“老公，真的不好意思，这次肯定是忘了拔了，一定得回去。”先生回不回去？先生就开车继续出来，停到 local 停下来。你觉得先生要做什么？骂他？先生把车后盖打开，说：“看，电熨斗在这边。”所以让我们看到，有预备是有智慧的。先生没有跟太太去吵，自己先做预备。就像这边讲的，铁器钝了你要去磨，先做预备，这样你才能得益处。第十一节也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什么意思？未行法术之先，蛇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无益。这是什么意思？你们看过在街上耍蛇的吗？其实很多耍蛇的人，其实一开始都是做了一些手脚，让这个蛇无论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让这个蛇不是那么的清醒，他一定要做这个工作的。所以你看在那边耍蛇的时候，好像蛇弄来弄去好像不咬人，其实那个蛇不是很清醒，所以他一开始要做这个预备的工作。所以这边才讲到，如果那个你还没做这个预备的时候，蛇若咬了你，你再去行法术，你再去做那个预备的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晚了。这是整个这几节都在跟我们讲，要有预备才是有智慧。其实这个不光是这边在讲，传道书里边经常会提到要有预备，要先去计划，要筹划，这样你才能避免人世间的很多的一些不应该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些危险或者不顺利的事情。 就可以把一些你事后去弥补而造成的一些这种情况避免。有时候你事后再弥补是晚的，就像这边讲的，你如果蛇已经咬了你，你再去行这个法术已经晚了。所以传道书里面一直其实也在讲这个，提醒我们预备、准备、计划、筹划，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个是有智慧的。那第十二节他就在做一个对比，对不对？智慧跟什么对比？愚昧，对不对？那智慧的人会说什么恩言，可是愚昧人说出来的话呢反而会伤到自己，会吞灭自己的。所以在讲到智慧的言语跟愚昧的言语的时候，所罗门不止在传道书里边不断的反复的在对比强调啊智慧的啊果效，智慧的好处，他在箴言里边提到更多。有几节经文我们可以一起看哈，大家可以记住箴言25:11，讲什么？念啊，一句话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样，对不对？所以合宜的话多么的重要。再看箴言10:32，10:32说什么？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好，所以所罗门经常在劝告我们。同样箴言15:12也是讲到智慧人的言语和愚昧人的言语。他说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看到吗？所罗门在他的箴言里边，在传道书里边一直在讲智慧和愚昧。所以13就好像讲到了上面这个啊愚昧的人，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的结尾是什么？结尾是狂妄。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如果是愚昧的人，他的言语里边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愚昧，而且有很多的奸诈和诡恶。这个就是愚昧的人。那所罗门又在后边继续做总结。愚昧人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多有言语。他不但他自己说的愚昧，而且他还特别喜欢多说。愚昧人多有言语，但是呢，所罗门说，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看到没有？这句话你看的时候，你觉得熟不熟悉？很熟悉嘛，传道书我们这讲了，已经这么多次了，这好像所罗门经常讲嘛，你后边的事你也不，身后的事没有人知道，而且无论你是智慧人是愚昧人，对不对？他第二章的时候就也就讲，无论你是智慧还是愚昧，身后的事你都不知道。但是在这里他特别强调的是这个愚昧的人，他为什么多说？因为他自以为是，他才多说，这是一个愚昧人的特点。他经常不断地在讲他自己那些愚昧的话，从头到尾一直都在讲，可是起头是愚昧，结尾是狂妄。这就是所罗门给他做的总结啊。而且他愚昧到什么程度呢？他劳碌使自己怎么样困乏，自己很累，而且他连进城的路他都不知道。所以就讲到这个人有多么的愚昧。那个时候 没有 GPS 的，那去什么地方是靠自己走的。他是说这个人他连他怎么去进他的城他都不知道，非常非常的愚昧。所以让我们从这几节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愚昧人的话语有几个特点。十二节就讲到愚昧人的话语经常是毁灭的话，对不对？而且把自己都吞灭，这是一个特点。另外呢，愚昧的话语是狂妄的话，十三节，对不对？他最后的末尾是狂妄。愚昧的话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过多的言语，十四节。那还有一个愚昧的话呢，就是十五节的夸大的话。其实他连自己怎么进城他都不知道，他还在那边不断的讲愚昧的言语。所以愚昧人讲的话有很多很多的特点，让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些其实就是愚昧。所以这一段所罗门都在讲智慧很重要啊，但是也有很多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事情。那接下来十六节到二十节呢，我们就留到下次再讲啊。我们下次呢查这个后边这一段还有第十一章，我们还有两次就讲完了啊。那这次回去十一章很短，十一章只有十节啊。那我们回去想一个问题：所罗门写传道书，他的对象到底是谁？他到底是写传道书给年轻人呢，还是写传道书给年长的？这个我们回去想一下，我们下次来讨论。你觉得看了这么多已经看了十章了，对不对？你觉得看完传道书以后，你觉得所罗门是在把他这些智慧的言语写给年轻人呢，还是写给能看懂这些智慧的年长的啊？我们下次来讨论。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来思考智慧和愚昧的关系，也让我们看到所罗门他的一生都是在追求从你那边来的智慧。也求主你把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当中，让我们真的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中寻求从你那边来的智慧，寻求那从天上来的智慧。求主你保守我们接下来崇拜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